各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万亿商业地产正面对期限危机，第二个是中国结婚登记持续下跌，出生率就别指望了，第三个是美国捣毁假结婚团伙。那么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12号、直播二的王杰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法广报道，美国司法部8月12号宣布，联邦执法部门捣毁了一个长期组织假结婚、骗取美国绿卡的犯罪团伙，有11人被捕，其中10人出生于中国，后来入籍美国，另外有一人持有美国绿卡。这都是中国人。那么这个团伙过去10年涉嫌组织超过1000起假结婚，从中获利几千万美元。美国司法部长布兰奇在华盛顿举行的新闻记者会上表示，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婚姻诈骗刑事起诉行动之一。调查显示，这个团伙主要是帮助外国人通过和美国公民假结婚申请绿卡，那一些外国人为此支付最高10万美元，参与假结婚的美国公民则可以获得最高3万美元报酬。布兰奇说，这个团伙实际上建立了一个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地下产业，专门帮助原本没有资格通过正常渠道获得美国身份的外国人获得合法居留资格。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杰米麦克唐纳表示，这个团伙不仅招募美国公民和外国人结婚登记，他还会专门安排完整的婚礼仪式，包括这个司仪、婚礼服装，同时还会安排这个摄影师跟这个嘉宾，制造婚姻假象来欺骗移民部门。那么目前11名被告面临婚姻欺诈等刑事指控，涉案人员最高可能判刑15年。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 CNN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宣布，白宫新闻秘书这个罗琳莱特维克将会在8月底离职，原因是他希望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年幼的孩子和家庭。那目前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不到3个月，莱维特离任将会给白宫新闻团队带来人事冲击。川普在社交媒体上说，莱维特是他最信任的助理之一。川普说，他完全理解并尊重莱维特为了家庭离开白宫新闻秘书职务的决定。莱维特离职后仍然会担任川普的外部顾问。莱维特现年28岁，他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白宫新闻秘书，也是第一位在任期间怀孕的女性白宫新闻秘书。她不久前刚刚结束了短暂的产假，并且在上个月重新回到白宫简报室组织记者会。莱维特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担任白宫基层的职务，川普的第二个任期开始，他迅速成为川普最重要和最忠诚的发言人之一。莱维特以强硬护卫川普和政府政策著称，他经常在记者会上和提尖锐问题的记者发生交锋，同时主动扩大和立场更友好的媒体合作。莱维特离职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新闻秘书职位本身，而且是他是川普第二个任期最有辨识度的白宫发言人之一，他也是川普和媒体正面交锋的重要执行者，也属于战狼。那么距离中期选举不到3个月，白宫这个时候更换新闻秘书，也意味着川普政府必须在竞选进入关键时段重新调整他的对外传播体系。这是第二条。第三条新闻，路透社报道，美国威斯康星州、明尼苏达州、南卡罗来纳州星期二举行了这个初选，结果显示美国中期选举的4个信号， 第一个信号，美国民主党的左翼扩张在威斯康星州遇到了阻力。密尔沃基县行政长官戴维克劳利在威斯康星州的民主党州长初选中以300票的微弱多数击败了民主社会主义者弗朗西斯卡红。这件事影响最大。那么目前左翼候选人在科罗拉多、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密西根州，在这几个州民主党初选中接连取得突破，左翼民主党的左翼。那么威斯康星州的结果说明，进步派虽然能够调动年轻和左翼的选民，但是民主党的温和派的基本盘仍然具有很强的动员能力。那么 Francisca 红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他没有得到民主党左翼两名最重要的人物桑德斯和这个 AOC 公开支持。那么这两个人之前都支持密西根州进步派的参议员阿卜杜勒赛义德，但是他们没有为 Francisca 红站台。这是第一个信号。第二个信号，Francisca 红的落败实际上也让共和党失去了一个理想的攻击目标。Francisca 红2020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主张取消感恩节，认为感恩节是殖民主义的庆典。那么虽然这个帖子后来被删掉了，但是共和党一直抓住这件事情去攻击他，把他作为民主党激进左翼的代表人物。Francisca 红后来试图和过去的言论切割，而且他说他喜欢感恩节大餐，但是没有办法，这件事情切割不了。那么如果 Francisca 红赢得民主党州长提名，那么共和党原本是可以在这个11月中期选举中集中攻击他过去的激进的言论。那现在温和派克劳利胜出，共和党相当于失去了这个现成的靶子。这是第二个信号。第三个信号，民主党的进步派虽然在威斯康星州受挫，但是在明尼苏达州拿下了一场更重要的胜利。民主党的明尼苏达州副州长这个佩吉·弗拉纳根击败了联邦众议员安吉·克雷格，赢得了民主党联邦参议院的提名。那么弗拉纳根不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协会的成员，但他的政治立场明显是偏向于民主党的进步派。他把去年冬天川普政府在明尼苏达州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引发的政治反弹转化成了选票。他公开主张解散这个 ICE。那么克雷格的立场更加温和，他去年还是明尼苏达州唯一支持扩大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居留权的民主党的联邦众议员。那么虽然克雷格后来说他后悔，但是没有办法扭转这个选情。所以这场初选说明，在移民执法引发强烈社会冲突的州，民主党选民正在明显的向左移动，所以进步派能够把反川普的情绪转化成为党内的选举优势。那么这是第三个信号。第四个信号就是川普仍然能够影响共和党的初选，但是已经不能够保证他支持的人一定会胜出。在明尼苏达州，川普支持的这个 MyPillow 首席执行官叫林德尔长期支持川普关于2020年总统大选舞弊的说法，但是这个林德尔最终败给了没有得到川普背书的州众院议长这个德穆斯。那么南卡罗莱纳州的情况正好相反，川普支持的这个达林·格里安成功的进入了这个初选决选。那么达林这个 Graham 的哥哥就是已经去世的林赛 Graham 那么林赛·格兰是长期是川普的重要盟友啊，那他的妹妹现在进入了决选啊，这是所以这三个州的初选最终呈现出两个同时存在的趋势，一个就是民主党内部的进步派势力啊继续上升，但是温和派并没有退出竞选竞争，在共和党内部。川普仍然是有分量的政治背书政治背书者，但是地方政治基础和候选人自身的实力同样能够决定选举的结果。那么距离11月中期选举越来越近，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内部斗争正在从路线之争转向候选人的竞争力，真正决定11月份选举结果的不是谁在党内喊得最响，而是谁能够把党内的基本盘转化为大选中的多数票。这是第三条新闻。我们会时不常的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选举的一些里面的一些东西啊。第四条新闻，财新网报道，美国期权做市商海纳国际和城堡证券对富途控股和老虎证券美股期权涉嫌内部交易的案件完成了第一轮的筛选。那么经过一个多月调取券商数据并逐个分析，那么涉嫌内部交易的账户从最初超过310个大幅缩减到了47个，那么涉及45名交易者，涉嫌获得总额从 1.37 亿美元增加到了 1.55 亿美元。这45个人的完整名单目前还没有公开，那绝大多数人都在美国境外，那么其中多数居住在中国内地和香港，那么其中有一个人同时控制三个账户，部分交易者获利达到几千万美元，那么即便获利最少的也有几十万美元。那么部分被调查者为了申请解冻资产已经主动现身啊，其中一个是杨静瑶，杨静瑶说他由本人或者为本人利益进行的相关交易获利不超过250万美元，所以申请解冻账户里超过250万美元的其他资产。宋文雷也提出类似的申请啊，分别说他交易获利不到150万美元和275万美元。所以美国法院6月29号签发临时限制令之后，大批相关的账户被冻结，不过随后发现有大量的误伤。那一位住在北京的投资者说，他5月14号只通过富途和盈透证券买入了三张富途看跌期货，总投资182美元，结果当天亏损平仓，总共亏了32美元。但是账户还是被冻结，之后还有多名散户提出异议，法院最终是同意了解除这些小额自行交易散户的账户的冻结。这是第五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8月12号和伊朗总统泽佩西奇扬举行电话会议，高市早苗明确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他要求伊朗保障海峡自由和安全航行。高市早苗在会谈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在不增加航运成本的情况下保持自由安全航行，并要求伊朗和海峡使用国以及国际社会展开对话。霍尔木兹海峡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美国和伊朗爆发军事冲突之后，伊朗提出对海峡通过海峡的船只征收通讯费，引发日本等能源进口国的担忧。高市早苗同时提到红海曼德海峡的航运安全问题。曼德海峡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重要的原油运输通道，但是这个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持续的袭击商船。高市对此表示严重关切，要求伊朗向胡塞武装施压，促使胡塞武装保持克制。双方还讨论了一名日本公民在伊朗被拘押的问题，这名日本公民4月获得保释。高市再次要求伊朗尽快解决案件。 这是高市早苗和佩泽西吉扬六月以来第二次举行电话会议，也是伊朗战争开战以来两国第四次举行通话。那么高市早苗八月十号还和阿曼苏丹叫海塞姆举行电话会议。阿曼目前正在与伊朗谈判设立霍姆兹海峡新航线。美国高度依赖中东石油，霍姆兹海峡一旦增加通讯成本或者是航运受阻，将直接推高日本能源进口成本。因此日本现在的核心诉求非常明确，既要保障霍姆兹海峡能够持续通航，也要反对伊朗把控制海峡变成收费权。那么今天应该是有一艘从加拿大运了一船石油的这个油轮抵达日本啊，今天啊。第六条新闻，韩联社报道，韩国最高法院8月12号再次就二战期间日本强征韩国劳工索赔案作出终审判决，判日本制铁败诉啊，向受害者遗属赔偿8000万韩元，相当于38万人民币啊。受害者闵文植1942年2月被强征到日本制铁腐蚀制铁所劳动5个月，1989年去世。闵文植的子女2019年4月起诉日本制铁要求赔偿。案件的核心争议不是日本企业是否承担赔偿责任，而是受害者家属的索赔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韩国最高法院2018年10月作出具有标志性的判决，认定二战强征劳工可以直接向日本企业索赔。2023年12月最高法院进一步认定，2018年判决之前受害者实际上无法向日本企业行使索赔权，所以存在阻碍索赔的客观障碍，诉讼时效应该从2018年10月开始计算。很厉害啊，抱歉。闵文植遗属的案件也采取这一个标准。那一审法院2022年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索赔，二审法院2024年推翻一审判决，认定2018年10月才是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日本制铁随后上诉，韩国最高法院8月12号驳回上诉，维持二审判决。抱歉，这项判决再次确认韩国最高法院已经形成的稳定的司法立场，二战强征劳工及其遗属对日本企业拥有个人索赔权，而且2018年以前的长期司法障碍不能被用来认定索赔已经超过时效。这个非常有道理啊。这是第六条。第七条新闻，韩联社报道，韩国两大航空公司，一个是大韩航空，一个是韩亚航空，8月12号分别批准了合并案，两家公司计划今年12月正式完成合并。那韩国航空业持续了5年多的大规模重组进入最后的阶段。那么大韩航空当天召开董事会批准了合并。那么根据韩国的商法，这项交易符合小规模合并条件，所以不需要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批准就是最终程序。不过呢，韩亚航空当天召开临时股东大会，81.9%的股东出席，99.3%的出席股东投票支持合并。那么大韩航空和韩亚航空今年5月签署合并协议，韩亚航空代表宋普荣表示，两家公司从2020年11月开始推进合并，整个过程持续了5年，完成合并之后将统一使用大韩航空的名称。那么韩国长期由大韩航空和韩亚航空两家航司竞争的市场格局将正式结束。 这是第八条新闻。加拿大有接近6万人联署请愿，要求政府将美国驻加拿大大使叫胡克斯特拉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并且要求美国撤换大使，相当于把他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相当于驱逐他。请愿书预计今年秋天会提交给加拿大的众议院。请愿书是由卡尔加里一名女性发起，那么由绿党领袖伊丽莎白·梅伊提交议会。请愿书指责胡克斯特拉多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国内政治，不符合外交礼仪，同时要求议会委员会调查美国对加拿大事务的外交干涉。争议焦点之一是川普政府有关吞并加拿大的言论。胡克斯特拉今年6月表示，美国吞并加拿大可以成为总理卡尼和川普会谈的一个极佳话题。请愿书认为，这实际上是在把美国吞并加拿大的威胁正常化。胡克斯特拉还公开批评加拿大政治人物，他去年9月说，对加拿大联邦大选期间出现的反美言论感到失望，并批评加拿大政治领袖把美国关税描述为贸易战。他还批评加拿大政客阻碍民众前往美国旅游，以及把美国酒类商品下架。面对加拿大媒体的质疑，胡克斯特拉表示，他的工作就是阐明川普的观点。美国驻加拿大使馆表示已经注意到请愿，但拒绝进一步的评论。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加拿大政府可以宣布外国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对方离境。加拿大近年来曾经以外交干涉为由驱逐中国外交官赵薇，并且在尼加尔遇害案后驱逐了6名印度外交和领事人员。这是第九条新闻。人工智能正在从药物研发进入到临床实验。塔夫茨药物开发研究中心最新的研究发现，在癌症药物临床实验中，使用人工智能可以把临床开发时间缩短10个星期，并且在后期的实验中节省最高560万美元的直接运营成本。 Ashes 报道说，研究人员把Medable 开发的人工智能临床监测代理应用到一个肿瘤药物2期和3期的临床实验项目，并且根据实际使用数据和行业基准计算行业基准来计算人工智能带来的收益。临床实验是新药研发中成本最高、耗时最长的环节那么招募、登记患者、现场检查、监测实验结果、整理数据和锁定数据库都需要大量的人力和时间。人工智能代理可以接手部分的程序性工作，减少现场检查次数，加快患者登记和数据处理，从而缩短整个的实验周期。研究还发现，人工智能带来的更大的价值可能不是直接降低成本，而是让药物更早的上市那么一种实验性的药物可以针对肿瘤越多，它提前上市产生的经济效益就越大。如果一种治疗最终可以用50种适应症，那人工智能缩短开发时间带来的累计净收益，那么最高就可以达到5.65亿美元。所以Medable 预计未来3到5年，人工智能代理可能会成为一部分临床实验的标准配置。人工智能还可以追踪实验人群的构成，让研究人员更早的发现药物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信号。不过呢，人工智能不能保证这个临床实验的成功那当然寻找合适的患者，取得患者的同意，生产配送药物都需要人工完成。人工智能产生的结果也可能需要人工的验证。所以这项研究说明， 人工智能对制药行业的影响正在从早期的药物发现进入了成本更高的临床试验阶段。它不能解决药物研发的所有问题，但是它能够同时缩短研发的时间和降低实验的成本，就可能直接改变新药开发的效率和经济模式。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来讲讲第一个主题，中国万亿商业地产正面对期限的危机。彭博社报道，中国商业地产正在面临一个过去很少关注的风险，土地租约到期。土地租约到期，写字楼、购物中心、仓库等商业地产规模超过10000亿人民币。那现在上海和广州最近发布了一个指导意见，提出商业地产续期的收费标准和处理办法。那么在中国，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这是中国的土地制度。那么1990年代建立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之后，住宅用地和住宅用地使用权通常是70年，商业用地使用权是40年，工业用地使用权是50年。这意味着1990年代和2000年代最早获得的商业地产土地正在逐渐接近土地使用期限。房地产咨询公司世邦魏理仕估计，到2030年，中国18个主要城市，它只监控了18个城市，中国18个主要城市有3000万平方米写字楼和商场的土地使用权，剩下不到20年。问题是，实行国有土地出让制度以来，中国一直没有建立一个清晰的国有土地出让期限到期后它的续期的制度。那土地租赁到期后能不能续租，续多久，要给多少钱，无论是住宅用地还是商业用地都不清楚。那么过去30多年，中国政府一直故意忽略这个问题，鬼都知道这个问题在。因为当你开始租赁给别人的时候，你们不可能只有头没有尾的呀，租期肯定是有头有尾。你比如说像30年，你租期30年，我今年是2000年租，2070年就到期了吧，对不对？到期之后怎么办，你怎么不管呢？他故意的，他故意给房地产市场留下一个什么定时炸弹。那他为什么要留下一个定时炸弹呢？这就是未来的敛财工具。到期之后我不给你，你就要滚蛋，因为你的土，你这个房子建在我的土地上，土地的租期到了，我要是不给你，你这房子就没有用。所以呢，中国房地产，大家知道中国房地产市场高峰期的时候，它的市值达到400万亿，400万亿，现在当然没怎么，现在大概300万亿都不到啊，因为跌了很多，大概200多万，270-280万亿。那你想一下，400万亿的资产竟然建立在一个残缺的土地制度上，实在令人诧异啊。那当然过去呢，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啊，那土地使用期限那个时候时间还早，所以时间它的这个土地期限的问题也不紧迫。所以有些投资者觉得呢，土地使用权虽然在不断的缩短，但是房地产本身仍然会升值，因为房地产当时在涨。但是中国房地产市场进入了一个长期的下跌周期，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就算是一线城市，它的写字楼已经从高点下跌超过了40%，写字楼，一线城市写字楼。 那大量的开发商债务违约，所以土地使用权就不断的在缩短。土地使用权开始不断的缩短，它就直接影响商业地产的估值。你影响它的估值，就影响银行融资的规模，你影响融资的规模，就影响市场交易。所以重量行说，他说很多银行不愿意给土地使用权期限不满十年的物业，就是这个商业地产，提供续贷或者是再融资。如果没有明确的续期政策，这个问题就可能进一步的转化为什么？金融风险。为啥？你想一下，中国的银行肚子里装了一大堆的房地产，肚子里全是房地产，要么是地，要么是房子。那你如果这其中这些土地续期的问题没解决，这些肚子里的资产全部都要重估价值。如果重估的价值一下子掉下来 30%， 后果是啥？后果是银行要破产啊。所以首先受到冲击的是什么？资产估值。土地使用权越接近到期，越接近期限，买家承担的不确定性就越大。那潜在的投资者啊，你就开始假设土地租约会不断的缩短，所以它的房地产的这个价值会持续的下降，那他就会要求你降价。所以他首先冲击的就是资产估值。资产估值最终影响的是什么？就是交易价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融资，融资就借钱。银行如果不知道土地使用权到期能不能续期的成本是多少，他就很难判断你这个抵押物它的价值是多少。我不能够判断抵押物的价值，我当然不愿意续贷。所以商业地产价格下跌和土地期限缩短，它两件事情叠加在一起，就会进一步的压低抵押物的价值，那开发商也好，业主也好，他能够获得的融资就减少。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交易，买家不愿意为这个剩余的期限很短或者续期成本又不确定的资产支付高价啊，卖家又不愿意接受大幅的打折。结果是什么？因为双方有分歧啊，买家我觉得你这个期限这么短，那你应该价格更低，但是卖家不愿意接受低的价格，因为我都到这儿了，我可能已经亏得很严重了。那结果是什么？结果你的交易成交就越来越困难，而且这个问题已经开始影响很多大型房地产项目。香港一个开发商叫新世界发展，就是郑裕彤的公司啊，他正在处置北京有个叫芳草地购物中心的产权啊，芳草地购物中心的产权，他准备把它卖掉，因为新世界发展现在债务危机啊，他想套现获得资金来缓解母公司的债务危机。但问题是，侨福芳草地购物中心的一部分土地使用权还不到十年啊，那他想卖就有点难卖啊。新世界发展在上海 K11 艺术购物中心上有一栋写字楼，他也是这样的问题，土地使用权期限过短的问题。彭博社计算过，这个凯德集团在中国管理的写字楼和购物中心超过200万平方米，他的土地使用权不到20年，所以凯德集团赶紧找中国政府说赶紧帮我解决这个问题。上海金融中心有一个莱福士广场，它的期限是2045年。那现在它的业主经营压力和这个和债务压力与日俱增，所以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地方政府开始寻找解决办法。上海和广州提出来商业地产 商业地产土地续约的费用按照土地基准价 70% 计算，而且允许你这个分期付款。厦门跟杭州也开始发布了类似的规定，但是这些地方政策没有解决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没有全国性的政策。这些地方政府推出来的政策有多大的法律效力？万一中央政府出一个新的政策怎么办？香港有一个现成的模式，香港规定土地租约到期自动续期50年，那么业主呢每年向政府交地租，这就是香港的做法，拆饷啊，拆饷，交拆饷，拆饷就地租。那这个制度最大的价值不是续期的费用高低的问题，而是它给市场一个明确的预期，你到底这件事情会怎么样发生。现在中国面对的核心问题也是预期的问题。以前房地产上涨掩盖了土地使用期限不断缩短的问题，房地产开始跌了，那么这个制度缺口开始暴露，那么资产价格下跌，土地期限缩短，抵押物的价值开始下降，银行融资就越来越困难，这就形成一个相互强化的链条。中国政府早些时候，今年年初的时候曾经说过要完善商业用途土地使用权续期的法律法规，但是呢，上海和广州的做法算不算中央政府的试点？如果是，中央政府为什么不出文件？如果不是，那中央政府的法律法规什么时候出台？那么你出台会出台什么样的法律法规？啥都没有，现在啥都没有的意思就是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危机。危机的本质并不是1480亿，就是1万亿美元商业地产突然失去价值，这不是危机，而是中国土地制度一直存在的期限问题，政府完全不解决，他准备留着再发一次财。那现在房地产市场陷入了长期的下跌周期，你又叠加土地使用期的倒计时，那么这个制度问题如果你不更尽快的解决，土地剩余年限越短，那么房地产的折价就会越大，融资就越困难，交易就越难，越萎缩，那商业地产的问题就会沿着什么呢？沿着资产估值传导到银行资产质量。如果这个情况愈演愈烈，就会引发金融风潮，银行就会倒闭。中共知道吗？知道。知道，他怎么会不知道？银行他自己的，银行一肚子装了一肚子的房地产，他怎么会不知道？那他为什么不做呢？奇怪吧？因为中国政府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如果政府财政状况正常，这个问题其实没那么难解决。就是因为政府本身他不希望商业地产价格下跌，暴跌，特别是暴跌，因为土地期限问题暴跌。最合理的政策选择就是尽快的建立明确的续期制度，延长土地使用期限，稳定资产价格和市场预期。为什么？因为政府是城市的大地主呀，土地是他的呀，你只要商业地产价格稳住，谁是最大受益者？政府就是最大受益者。但是现在的利益关系完全不一样，房地产人下跌，土地财政崩溃，卖地卖不出钱来，地方政府普遍面临严重的财政压力。那在这种情况下，土地续期就不只是房地产政策问题，它有可能变成新的财政收入来源， 获得新，我们讲获得叫新的裁员，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利益冲突。你财政困，地方财政困难已经到了无法实现三保的地步，所以地方政府绝对有动力从土地蓄期中尽量获得更多的收入。所以你看上海跟广州提出的方案，蓄期费用达到土地基准价格的 70%， 很贵呀，很高呀。你就算允许你分期支付，对于很多商业地产来说，这是巨大的成本，巨大的财政压力。那如果地方政府普遍的把土地使用权到期当成一个增加财政收入的机会，那后果就会非常的严重。为什么？因为你续期的费用越高，商业地产的价值就越低，理解吗？这很容易理解，对不对？而资产价格下跌，银行的抵押物的价值就会下跌，银行抵押物下跌的幅度太大，银行就会破产。所以银行就会怎么样？银行就会收紧融资。收紧融资的后果是什么？投资者就会要求这个资产降价。那商业资产降，要求资产降价，那商业地产的交易就会更加萎缩。这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地方政府为了增加收入，提高土地续费成本，进一步的压低，就会进一步的压低商业地产的价格。商业地产价格下跌，又会削弱企业跟投资者的资产负债表，那银行的风险就会上升。所以中国商业地产现在面对的，它不只是土地使用权的期限问题，而是房地产危机、地方财政危机、土地制度三个问题的交汇。三个问题交汇在一起，地方政府它既是土地所有者，它又是规则的执行者，它又是续费的收取者，它同时还面对着财政危机，它是最缺权的一方，最缺钱的一方。这才是商业地产续期危机当中最凶险的地方。如果中央政府不尽快的建立全国统一的、价格合理的商业地产续期制度，那么土地使用权到期就会成为中国商业地产新一轮价格暴跌的出发点。那到那个时候，10000亿人民币，你只是目前看得到的风险敞口。随着越来越多的商业土地进入续期阶段，中国商业地产面对的就不只是下跌的问题，它有可能会变成一场由土地制度和地方财政危机共同推动的什么金融危机。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讲讲婚姻登记。民政部8月12号公布今年第二季度民政统计数据。那么今年上半年全国婚姻登记 327.5 万对，同比减少 26.4 万对，下跌 7.5%， 创1980年以来的最低记录。同期离婚登记婚姻登记137万，登记离婚138万，同比增加了 5.2 万对，增长 3.9%、这十字交叉。那么中国结婚人数去年反弹，今年又继续下跌。去年婚姻登记的对数是676，全年是676，比上一年增加了65万，但是今年上半年只有327，甚至低于24年上半年的343万对。从长期趋势来看，中国结婚登记在2013年达到1346万， 就1347万对的峰值，那是最高记录，1347万对，然后持续跌，跌到现在腰斩啊。那么2019年是跌破1000万，2020年跌破900万，2021年跌破800万，2022年跌破700万，啊，现在跌到600多万啊，去年是676万，啊，676万。就是2013年的腰斩。那2023年这个疫情结束，它为什么会变成峰值？2023年是因为疫情期间结不了婚，所以呢疫情期间就反弹到768，但是2024年就一跌就跌到了610，那比23年还跌了20%，去年就反弹到676，今年再掉头向下。那中国很多人会选择，很多人结婚，基本上结婚是上半年的事儿。那么通常过年前后结婚多。那所以呢上半年通常是结婚登记的高峰。结婚登记量一般是比下半年多。那么今年有可能会存在跌破600万对的可能性。那这就意味着2025年结婚登记的反弹并没有改变中国婚姻登记长期下降的趋势。从2013年到现在，中国结婚登记的数量从1347万对的峰值跌到600万对。结婚人口持续的萎缩，意味着未来几年中国出生人口还会继续下行。网友评论说，婚姻终究是一本经济账啊。他说现在婚姻呢可以在景区打卡，也可以在地铁口领证，还有现金奖励，所以政策诚意满满。但是呢今年上半年327万对登记仍然是历史低位啊。那么结婚的症结从来不是不方便，而是不划算啊。高房价、高彩礼、婚姻观念的转变才是逼退结婚意愿的真正原因。现在把领证变成文旅体验，把仪式感还给年轻人，还有2500块的奖励，在动辄百万的婚育成本面前不过是杯水车薪。那么专家指出，提高结婚率的关键是降低结婚成本和生育成本。政策能降的是门槛，撬不动的是算盘。对于少子化越来越严重的中国来说，婚姻登记下跌产生的直接社会影响就是出生率的问题。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是，去年中国的出生人口是792万，比上一年减少了162万，暴跌，下跌 17%。 但是去年的结婚登记是反弹了 10%， 理论上会对今年出生人口形成一定的支撑，但是今年结婚登记又跌了 7.5%，说明去年的反弹很可能只是一个短期的波动，并没有改变婚姻人口长期下跌的趋势。那与此同时，去年中国的出生的人口只有792万，创4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所以基本上今年的出生人口比较合理的区间应该是720万到800万之间，那么中间值大概是760万，比去年减少32万。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上半年结婚登记327万，跌了 7.5%， 它影响的不是今年，是明年。那因为中国婚外生育率还是很低的，所以结婚仍然是生育的一个前置条件，所以基本上可以形成一个这样的判断，去年结婚登记短暂反弹会令今年的出生人口获得一些缓冲，但是今年的结婚登记从再创新低，意味着缓冲很可能不会持续。 那真正的新一轮的出生人口下降可能会从明年开始表现得更明显。那如果按照今年上半年结婚登记下跌 5% 来推算，再考虑生育的意愿持续下降，明年出生的人口可能会跌破750万，甚至会靠近700万，甚至会靠近700万的水平。所以这就是中国人口危机持续发生的一个进程，我们都看得到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明谢初代黑雷，谢谢。一只机器猫，谢谢。情况这几天发现油管确实在调整推送机制，以前我打开页面第一个一定是王老师最新的视频，这几天打开发现王老师怎么变瘦了，点开看是几年前的视频，还需要再返回直播首页才能找到最新的视频。油管这两天应该一直在，也不是现在，应该是这一段时间都在进行调整啊，包括洗粉，包括推送，包括一系列都在变。它和我们之前说到的中国蜂网差不多同一时间发生，中间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它正在发生一些事情啊。观点，我认为出生率跟社会制度和结构有关，不管怎么策划，只要制度结构没有改变，生育的意愿就不可能轻易的改变。生育意愿，我觉得现在的生育很多原因啊，生育下降很多原因。本质原因是啥？本质原因就是大家生活困难。生活困难带来的后果，它不是一点点困难，它是很困难。困难到改变你对未来的预期。大家算个账就知道，一个小孩子从小养到大，成本非常的高。这个我自己有体会。我们当时在国内的时候，我们家庭开支，女儿的教育养育成本大概占我们家庭开支超过 60%。 抱歉，超过 60%、是个很重的负担，但对我们来说就是义无反顾了，因为你生下来了，但是你没有生的家庭，或者你没有做出准备的家庭，他会改变他的意愿。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这个网友说的对，他怎么策划都没有用。如果你不改变这个社会形态，生育的意愿下降，并不让人意外啊。情况关于中国人为什么生孩子，我找一些人聊过，总结一下就是，他们觉得一定年纪了，或者是独生子女必须结婚生孩子了。第二是老了有保障。第三是不结婚生孩子，父母会没面子。所以他们几乎没有考虑过出生之后那个孩子会怎么样。我觉得这一点，现在基本上父母都是80后吧。80后还会这么想吗？不一定了，不一定了。观点，在中国有没有抵抗运动？我认为是有的。年轻人不婚不育就是典型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尽管不是主观的刻意去实施。OK， 你这么理解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的啊。观点朱镕基去世了，对他的评价也刷屏了，铁腕也罢，贤相也好，他对当代中国体制的深刻影响毋庸置疑，甚至比江湖更加深远。只要谈中国经济体制，谈地方财政，都绕不开94年分税制。从酝酿到落地，这项改革是由朱镕基一手主导。正是因为分税制把主要税收集中到中央，同时又不断地把更多的支出责任留给地方，地方政府才不得不把目光转向土地。作为土地的所有者，低买高卖成为地产经济的始作俑者，以至于30年后的今天，土地财政依然高度依赖土地及相关收入。当然分税制最重要的作用是强化中央集权，让二代三代借着央企的各种投资中饱私囊，把钱洗到海外去。这后面这句话就逻辑上讲不通。分税制讲的是什么？分税制讲的是分权啊，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分权，中央政府分得多，地方政府分得少，那么中央政府有更多的转移支付的空间，他通过转移支付去控制地方政府，这是他们一开始的制度设计的意图。那事实上这个意图是实现了，在分税制之前，中央政府每年都要和地方政府谈判，谈判上缴中央的一个指标，每年都要谈判。那现在分税制之后基本上就不用谈判了，那中央政府就拥有了更大的权力，跟二代三代我觉得没啥关系。央企的投资跟中央财政没关系，央企是要把钱交给财政的，不是中央财政还给央企钱，那么多的财产还要给他钱，那是不可能的，不能喊口号，要实事求是啊。分税制的设计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设计，它改变了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的关系。因为中国从古到今到中共建政，一直到朱镕基的分税制之前，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都是大锅饭，理解吗？古代也是，现代也是，都是大锅饭啊。直到朱镕基的分税制改革，中国大地才出现了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财政分开的局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变。它改变了双方的利益关系，就是说地方政府有空间，至少有自己的财政空间啊，所以这件事情是很决定性的，它是一个决定性的变化，就是中国实现了分税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具备现代国家的特征，理解吗？在分税制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不具备现代国家的特征，就是这样的事儿啊。观点也许朱镕基有功，但我想说说他的过。数千万下岗工人的眼泪，是土地财政和地方债，是住房医疗教育三座大山，也是国企改革和权贵资本结合后形成新利益集团。朱镕基本人或许没有把国有资产装进自己的口袋，但他推动的国企上市之际，儿子朱云来进入了承销这些国企上市的中金公司，随后掌管中金十年，父亲决定改革方向，门生搭建资本平台，儿子在平台上获得事业和财富，这就是中共权贵资本主义最成熟的运作方式。说得非常好，非常对，就是这样。所以很多人讲啊，朱镕基很廉洁，朱镕基要是廉洁的话，朱云来为什么要去中金干十年，对吗？而且朱云来凭什么坐这个位置，对吧？ 我不知道其他的事情，其他事情我们就不说，我们就说朱云来这件事情，你从这件事情就朱镕基就不值得连接这两个字啊。情况随着日籍华裔乒乓球张本兄妹夺冠，中国社交媒体社交平台有一段话火了，同是天堂电影院的一句经典台词，别回来，别想念我们，别回头看，别写信，不要输给乡愁，忘了我们，要是你放弃了回来了就别来见我，我不会让你进我的房子，离开这里去罗马，你还年轻，世界是你的，如果你不出去走走，你就会以为这个世界全世界，你就会以为这就是全世界，你的前方是旷野，是星辰大海啊！这跟之前小三自立时代的风评完全不一样，名字一开让人欣慰。 OK， 说得好啊。情绪人们结婚时期的婚后生活是一加一大于等于二，但中国的现状是让年轻人觉得结婚大概是一加一小于等于零，所以大家就用脚投票了。 OK， 情况今天和河南的同事聊到漯河的事，他说他没听说，我把事情的前前后后说了一遍，他竟然说是不是美国造谣，新闻里没有说，大说估计是夸大其词吧，然后又说百度里没说肯定是假的，官方没有发布，我是不信的。他每天最喜欢的就是抖音里直播中如何中国如何如何如何强大的新闻，我真的好奇他怎么会这么相信共产党，难道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真的差距这么大吗？这跟受过什么教育没关系啊。网友答，你这个问题正好反映了为什么共产党那么喜欢控制信息，只要传播范围小或者让大家不知道就相当于不存在的理由。是的，控制信息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控制你的认知，而且不仅控制你的认知，而且控制你什么？控制你对抗那些你不认你没有接收到的信息。就是这个人会由于这个认知已经改变了，他会主动的屏蔽那些他认为会让他改变认知的信息。为什么？因为改变认知很痛苦，因为你要否定自己，他不愿意否定自己。为什么这些人不愿意接受这新的信息？因为会改变你的认知，改变你的认知就很痛苦，因为你要否定自己，他不愿意否定自己，所以他就主动屏蔽，理解吗？啊，这有点像什么？这有点像那个叫什么？那个，这脑子不好使了。OK， 提问：财政危机对商业银行不利影响是什么？财政危机，地方债务和商业银行深度绑定了吗？地银行未来将化成死水一潭的机构吗？财政危机对商业银行影响是什么？很简单，地方债，特别是地方隐形债，百分之八十。比如说地方政府的隐形债有88万亿，88万亿其中80%，八八六十四，七十多万亿，70多万亿的这个地方债都是银行贷款。那地方政府财政危机的后果就是他还不上啊，他还不了这些债，他不仅还不了本金，他连利息都还不上，这就是地方财政危机对商业银行的不利影响，就是这个，他就变成违约，商业违约。那怎么办呢？那现在就叫化债。化债是啥？化债就是把银行，我原来借给这个深圳市政府借了10亿， 这十个亿要求每年还，比如说假设哈，每年还2亿的利息，深圳市政府还不上，还不上怎么化债？怎么化？十个亿的周期是3年，把3年时间拉长到10年，甚至15年。原来利率是3.5%或者5.5%，降到多少？降到3%或者2%，这就是所谓的化债。化债是把周期拉长，把利息降低。那深圳市政府那之后呢，每年可能还的利息可能就是2000万或者3000万，大概这个样子。那他还得起？这就是财政危机对商业银行的影响。那绑定了吗？那当然是绑定，绑得定定的啊。银行的未来会僵化成死水一潭吗？我不知道，未来的事情 I don't know。 但是毫无疑问，现在你去银行拿不到钱，有一半是因为地方政府借的钱还不上的原因啊。按照国际通用的标准，65岁以上人口，哎，不见了嘞。好吧，再来。王老师你好，我是你墙内众多粉丝中的一员，快奔五了，以前做建筑类的生意，疫情后关闭公司，听完你的节目，我有了润出去的想法，所以在迪拜买了房，并且获得了黄金签。我想问的是，我在3线城市，手里有套门面房，以前700多万买的，现在买家就给200万，实在心疼。我想问问王老师，我现在该卖掉吗？我还没有国外的银行卡，如果卖掉了钱，短时间可能出不去。你不是在迪拜买了房吗？我又怕通胀发生，请王老师给点意见。听我的意见，出去了有润的想法，所以在迪拜买了房。哇，你这是左一巴右一巴呀，迪拜现在房价在跌呀，你就是非得买房吗？除了房子你别的都不相信吗？我不知道你怎么说，你的问题是啥，我给啥意见？我没啥意见。最重要的是你自己，你的意愿是啥，你的 vision 是啥，理解吗？该不该卖掉这个房子？那现在是200万，你买的时候是700万，跌到200万，那你就要判断一下，200万是不是底，对吧？200万是底，还有一个，你这个门面能不能租出去？如果租不出去，那就有财务成本，对吧？你支付了700万。支付了700万，如果我放在银行里，我的利息得多少？你现在这块资产你又不租出去，你没有任何收益，你损失的是银行利息，这是一块。另外一块，如果你租不出去，这块资产价值是零，那如果你卖掉的话，你至少手上还有200万资产可以用，逻辑上是这样的。所以你要有财务概念是什么？财务概念就是我们资产就要有回报，资产如果没有回报，这个资产的价值是零。如果你能够卖到200万，理论上比零要好一点。但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200万是不是底，这你要做出一个判断。如果是底，那你可以等它回反弹，反弹有可能。但是如果不是底，它还会跌，那你持有它就没有意义。所以这里面有一系列的判断，我判断不了，你自己参考，好不好啊？大概就这样，就是核心的问题，就是当你手上有钱的时候，你要建立财务概念啊。我们很多网友没有财务概念，你要建立财务概念，你有了财务概念之后，你要在财务概念的常识基础下去做决定，而不是仅仅是我怕这个，然后我根据我害怕的事情来做决定，那你就会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你在国内买了房，国内房价跌了，哎，你又跑到 迪拜去买房，迪拜房价又跌了，你左边打了一下，右边你接着再打，你非得跑到迪拜去买房吗？啊，对吧？啊，提问王老师，现在国内二手房是不是不好再握在手里？这是我唯一的一套房，啊，这两年已经跌了五分之一，五分之一不就少喽？20%，五分之一就五分之二，跌了五分之二，五分之二40%。身边还有好几个朋友把房子卖了，租房子住，我应该怎么办？小孩也刚出生，希望老师出出主意。不知道你的财政状况是怎么样？那一个家庭，一家之主，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啊，一家之主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维持家庭的生活正常，维持家庭生活水平正常。啊，那如果是我，我要是在国内的话，我有一套房，我不会卖。为什么？我最重要的是让我老婆孩子生活正常。虽然我知道房价会跌，但又能怎么样？你还是要住的呀，我还是想住在自己的房子，让他们安居乐业啊，这是一个选择。我当然也可以选择，哎呀，我趁机把房子卖掉，我去租房子住，等房价跌下来以后我再去买，我也可以做出选择。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你自己的生活条件和你自己的价值观。你好哪一口？你对哪件事情最要紧？对你来说最要紧是啥？每个人就有自己的选择，选择的理由，背后的理由，没有一概而论的这个选择是对的，啊，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他的对错又不一样，你说呢？我不知道你的价值观，在我就不会啊。坐标广东，现在大陆正在大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高速铁路、核电站、储能等基础设施投入，我感觉政府希望把珠三角打造成类似东京湾都市圈的发展模式，未来几十年珠三角和长三角仍然将是中国经济的两大引擎，人口会继续向这些 地方集中，虹吸效应进一步的增强，而内地的人口流失和区域贫富差距也会进一步的扩大。这种想法呢，是为自己继续持有大湾区房产找理由。啊，我给你一个建议，这个建议呢，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成语，叫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中国房地产下跌，不是区域性的下跌，是整体的在下跌。啊，整体下跌的情况之下，没有任何地方能够改变这个趋势。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你参考一下啊。你说的这些呢，都是房地产中介喜耳熟能详的口号式的东西，它不能改变房地产下跌的趋势啊。啊，理解吗？啊，理解吗？啊，情况最近去长春一汽，以前30000多临时工全部解聘，早前两班倒，现在单班，52岁以上工人回家休退养，发2100生活费。一汽大众3个月上了3天班，工资加奖金膝盖斩。一汽啊，一汽大众啊，一汽长春一汽啊。情况，黄雅生在季风书院的视频令人震惊。他说49年后上海帮2次带坏了中国，一次四人帮，一次是江珠。这一点大家都不知道。江珠上台后推行上海模式，即大政府、大国企、重外资、轻民企。中国经济从此告别80年代公平均富的草根路线。啥情况？走向了财富高度向政府国企集中的国家主义路线，因而大批乡镇企业倒闭，造成农民工现象。哦，这个黄雅生太错了，太错了啊！这完全判断错误。 这是个判断错误啊。什么均富公平，80年代均富公平草根路线，我不知道你引用的对不对啊，我觉得相当扯，相当扯。80年代 80% 的农民收入增长 7% 到 8%， 90 年代降到 3%， 唯一例外的是浙江，90年代仍然采用80年代温州模式或者叫东亚模式，所以浙江的发展比它其他地方好。基本上相当扯，我不同意啊，我认为基本上是或者叫胡扯，呵呵，我认为这是胡扯啊。80年代什么狗屁经济啊，还草根均富，共产党什么时候有过草根均富这回事？共产党的经济要么市场经济，要么计划经济，还什么草根均富。王老师，你觉得明年习近平能交权给李强或者蔡奇吗？我觉得习近平还是想连任的吧，我认为是，他在正在努力的去连任，他会不会交权给他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现在习近平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围绕着一件事情，就是连任。那会不会连任失败我不知道啊，但是我觉得他是在做这件事情啊。情况今天互联网上开始批判郭德纲，因为演出唱红歌没有报备被立案调查，看来又离开始批判海瑞罢官不远了。 OK， 批郭德纲是他的本质，不批是忍着啊，理解吗？之前是忍着，现在不忍了，就要干他了啊！浙江日报报道，浙江00后村支书顾威体重不足50公斤，能扛起85公斤的物体，又开始造神了。OK， 这都疯了，这都是啊！啊，明线陆平寒6935，谢谢。在日本生活的网友，请王先生喝杯咖啡，能看到客观的新闻难，希望节目越来越好，谢谢。Popolo888， 谢谢。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